同学请坐。哎，没有，窦云山还没讲完，讲到一半而已。这一次讲窦云山就是讲那个我们家长教小孩子。窦云山是一个爸爸吧，哎，窦云山有一方叫五子名季阳，就是窦云山呢这个人，哎，本来呢他是一个很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啊、那因为啊他常常呢都做那些不大规矩的事，那后来呢他晚上做梦，梦见他爸爸，他爸爸说啊，你啊你啊欺骗的方法赚来的钱啊压榨那些贫穷的人啊，他是丧尽天良啊，所以呢你到30岁啊仍然没有儿子，就是说你没有后代。诶，古时候人哦他把后代讲得很重要哦，因为你没有后代啊就没有机会传那个香火。哎，所以呢他爸就跟他讲说，你心术不正啊，然后德性呢不端，那你的名声呢已经臭到天庭去了。那天庭都知道你这个为人不好，所以呢你不但没有儿子还会短命啊，所以提早死翘翘了，没有儿子就会提早死啊。哎，然后他听了以后就害怕，他说哦我要赶快呢改过迁善，然后做好，然后多积阴德呢，他多帮助别人，所以呢因为他有常常就做那一些善事啊，帮助别人啊，他无形中呢他的德恨就一直在累积啦、啊。后来啊他有5个小孩子，那5个小孩子呢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有才情，就是非常的厉害啊，都官做得非常的大。那因为呢后来窦云山呢他改过了以后呢，他就在地方上呢，在穷苦人家没有儿女的呢，有儿女没有能力办嫁妆呢，他就会钱给他，让他儿女能办嫁妆嫁出去。那有人呢没有有儿子没办法娶妻呢，他会钱给他，然后让他去办婚事，然后又自己家里又开了艺馆，就是请老师来教课，然后那一些学生啊外地人然后自己家里人都可以来学。那他办艺馆的时候，然后请了这个高明老师来教学，然后让贫穷没办法读书的人呢多有机会来读书。哎，这个艺馆是非常的难能可贵。我们在读那个国文系里头啊，有一篇啊范仲淹的义田啊，范仲淹哦他就把人家给那个范仲当了好几个皇帝的官呢，然后皇帝赐给他的钱呢，他几乎都去拿来买义田。一田就是他田地种起来的，收起来收成的，拿去卖的。那卖的把这一些钱呢，去救济那个穷苦人家啦。那这个范仲淹呢，他就请那个算命先啊，来看他爸爸妈妈的那个坟墓的风水。然后那个算命就说：哇，这个地方啊，葬在这个地方啊，你的子子孙孙啊，都可以当到状元，很厉害，读书都很厉害。然后范仲淹听了这个以后，他就说：诶，那我家的父母不把他的坟墓不在这里，他就把这个地方盖成一个义学，就是类似教室学校，然后请有名的老师来教啊，你没有钱读书的人就来这里读书，就在杭州啊。那很多人就去那个地方读书。那杭州后来呢听说那个地方就出了好几个状元哦，是因为啊那个有钱有没有钱的人他没办法读书，可是他很爱读书啊。他说范仲淹呢听说他这样子一举又啊，他的义田啊，他义田啊就是一直办，从那个宋朝一办到民国初年才结束。不是民国，就是民国才没有，民国因为开始有共产党就没有了。然后范仲淹他们后代很厉害哦，他后代啊都很会读书，因为我弟弟他太太就是范仲淹的后代，他大学不用参加联考，他就直升上去哦，超级厉害的，因为他祖宗啊有积这个阴德啊，所以他的后代人都非常的厉害。那这里说那个窦云山呢，他这样的一举以后呢，然后他就改善他的命运了，然后他的这个好人好事呢就传到那个天庭以后呢，他就有5个儿子，然后考上进士，然后他的寿命也增加到80-90岁，快要90岁哦。那窦先生啊他一生啊就好像一场梦，他 不但呢他自己很认真的修养自己，还做了很多善事啊。那果然生了五个儿子，媳妇也都非常的善良啊。所以家里有这么规矩的爸爸呢，来教导他的子女呢，有这么规矩的家长来教我们，当然他的子女就自然就会非常有成就了。所以呢，这个在我们因为三字经是针对小朋友讲，他所以几乎都会引那个故事来讲的。等到我们讲论语就没有了，论语是针对大人讲的，他就比较少引那个故事来讲的。那窦云山呢，他多了积了很多阴德，因此招来好多好的子女来家，抬他家里投胎啊。加上他自己以身作则，那自然呢，他自己的儿女也都很善良、很端庄啊。那因此呢，想要有好孩子呢，窦云山就是一个好的榜样。因为我们好的榜样，才会招感那个来投胎的人，他会很仰慕你。哇，这个爸爸妈妈很有修养，他就会来你家投胎给你当小孩。那接下来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这就是刚才是讲父母的、父亲的。那这一节呢是讲，老师，因为老师跟父母是同等的地位。为什么呢？我上次有讲，爸爸妈妈呢生我只是外面这个硬体吧。那我们真正的软体呢是要靠老师教学的，对不对？像说你没有来学书啊，你会写到草书行书吗？不可能啊，这个是要老师教你，你才会啊。所以古时候啊，老师的功德跟爸爸妈妈一样的伟大。为什么？只有生你，没有人去教你，你什么都不会，那有什么用啊？所以人啊，最可贵是因为你有学习才会当成一个有用的人。所以在经文讲，一直说生养小孩子，如果给他吃啊，给他穿好，没有教育他呢，这个父母呢就是过失的。为什么？你没有教他。一般小孩子啊还没有去上学之前啊，在家里就是教基本的啦，要看到人要打招呼啦，要有礼貌啦，要有规矩啦，要有礼让啦，那教这一些啦。那上学以后呢，那老师如果不严格的督促教管呢，他就犯了懒惰的过失啊。像说老师啊，有教就好了啦，管你会学不会学，那我不管你，那学生自然就不进步。所以呢，人家说名师出高徒，因为你那个老师是高级的老师，他教的学生就一定要达到这个程度，老师他才肯放心呢。不然老师他会认为说啊，有教就好了，不放心。像我女儿啊，她也在教钢琴、教长笛。那有一次呢，有一个家长呢，他就跟我女儿讲说：“啊，你教唔到，我哪唔知呀？就是你教错了，我们也不知道。”那我女儿就跟他讲：“你知道老师要下第十九层吗？误人子弟耶！因为我们家小孩，我听经就这样放着听，那我家小孩也是跟着我一样听经啊。他这样说，我们当老师就要有责任把人家教好。”没有教好，那是误人子弟。你误导他，他以后他当人做事，他全部都错误了。那你不是害了人家吗？那我女儿说：“你知道吗？当老师要下第十九层呢。人家十八是最低的，他十九层呢是最严重的嘞。所以这一句话很严重哦。当老师的人不可以懒惰教啊，说有教就好了，不可以啊。”所以这两句的经文呢，告诉我们呢，要教好孩子，必须要有父母亲，还要有老师，双方的配合，加强家庭跟学校的教育，共同努力，才能培养出优秀的孩子，这个是一定的。因为爸爸妈妈在家里教，老师就在外面教你这一些知识。记得我们小时候被老师打，回家都不敢讲你讲，你该死哦！你就怕这个更甜。为什么？家里人爸妈一定说你在学校一定没有乖，才会被老师打，然后他就会再揍你。所以被老师打都不可以说，就赶快秘密不可以说，不然呢，你回到家里一定又会被打一。这一次被打一顿比老师打的还更严重那所以我们那时候的小孩子真的也很乖啊。都不敢使父母担心啊，不敢给老师太过分的操心，都不敢。老师说什么，就好像圣旨，赶快去做。 所以让这里也是让小朋友呢要明白说，养不教父之过的意思说，继续说，他就又引了一个故事来讲，他从前有一个小朋友叫小明，他本来是一个好孩子，因为在学校看到同学有一个漂亮的东西啊，砚台啊，他偷偷占为己有，他拿回去，妈妈看到了，认为说，哇，你好厉害哦，你的技术不错，你偷拿人家的东西，竟然没有给人家看到。你看他爸爸妈妈这样，因为小孩子不懂事，他不知道说这个是错误的。那妈妈如果还没有制止他，还认为说，哦，你的技术不错，你还偷拿人家的东西，人家还不知道，嗯，很棒。那小孩子说，嗯，下次我再去偷拿。所以台湾话有一句很好笑，说，岁喊偷班补，大喊偷看牛。因为这个是有押韵啊，因为我们那个汉音里头有八音啊，它有押韵啊。对啊，你虽然呢，你就偷小东西，打他长大以后你就偷大样的东西。所以小时候小小一点过错，都爱给怕他叫不干，他下次才不敢呢。我们家的小孩子都很乖，为什么？从小都被我打得很严重，打到以后他看到我过去，他赶快闪。后来我才发现说，不对，你只打他也不是办法，你应该让他知道这个道理，不可以做的道理。后来啊，我为什么会这样子改变得很快啊？因为我婆婆啊，她是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当选云林县的模范母亲。然后那个记者问她说，阿伯，你教囝安怎教？所以问她说，你教小孩子怎么教？她说，啊，就大人做得好，囡仔就做得好啊。就说你大人要做好的模范给小孩子看，那小孩子就学着你做好。这句话很经典哦，就是你一定要从自己做起，以身作则，自己做好，然后你的小孩子自然的就跟着你学好。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我发现说我很幸运，我很幸运，为什么？我有一个模范母亲的婆婆，也有一个模范母亲的妈妈。我妈妈也是民国八十三年当选那个三重的北县的模范母亲。我妈妈也是非常的很有智慧，她说教小孩子你不可以用打的，你要讲道理给他听，然后他不听呢，故意重犯你再去打他，那你教他他就会改过来啦。这教小孩子就是你一定要讲道理给他听啊。所以这里讲说妈妈没有这个小孩子去偷拿东西，妈妈没有责备他，还鼓励他哦。你看他长大认为说，这个偷小的东西太简单了，我偷大样的东西，这个超级可怕。所以啊，那个小孩子从小就要讲教他好的习惯，他长大就自然成性哦，自然就成了一个很自然的个性，东西不会乱丢，那对人就有礼貌，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所以呢，我们教人家呢，这里讲说教人呢，你要用爱的方法，然后不要溺爱他。我上次有讲嘛，你过分的溺爱这个小朋友啊，你穿衣服太慢了我帮你穿啊，你吃饭太慢了我帮你喂啊，你穿鞋子不会穿我帮你穿啊，什么都不用做，那个小孩子养起来就变成什么假智障。真的啊，我前两天跟有一个同学去放生了，那个同学他也是老师啊，他说啊，爸妈都把他宠得非常的，什么都不必做，结果他到学校什么都不会，然后他就去再上一个课，那个课啊，不知道什么课，很好笑，他说是手指应用，就是说把那个豆子撒在那个桌子，然后让他用筷子去夹那个豆子。那这个夹豆子是我们那个孙子三四岁就会夹了啊，你不教他他就不会夹的，你不教他他到老还不会夹。你知道那个末代皇帝那个连扣扣子不会呢，连穿衣服也不会，你说他这样的半白痴啊，真的啊。为什么？因为他以前当皇帝，手伸出来，衣服穿好，扣子扣好，鞋子穿好，袜子穿好，鞋子穿好，然后他就出门。他等到被抓去关的时候，因为到那个民国他就被共产党抓去关了，关起来的时候糟糕了，衣服也不会穿，袜子也不会穿，鞋子也不会穿。你有没有感觉很好笑？不是好笑，他是没有经过学习训练，所以学习常常去学习，他那个头脑就是越灵活。我刚才讲说 我去学书法的时候，那时候已经40岁了，我在写草书哦，哇，写十个字老师改九个字都错了，
嗯，
真的很挫折。是为什么？是因为年纪太大了，你那个手不够灵活用。现在你看那个所以啊，他写给我十个字他改一两个，我说哦，你真的很厉害，是因为你们年轻的厉害，从小学就很厉害哦，真的哦，从小学他就很容易就会了。所以大人呢学了十天的话，你们差不多六七天就 OK， 就学得非常好。哎，所以从小就要训练，就要学习，那学习能力越强，他长大就 越厉害，就是从小就要学。所以这里讲说孩子呢必须要教育才能成才，不教他呢使他变成不良的少年。为什么不教就开始坏了？因为学好不容易，学坏马上过去了，学好就好像逆水行舟一样的困难，那学坏的马上就过了，就坏了。所以父母要负的大半的责任呢，所以教小孩子要正确的方法，就是教育他，引导他走上正确的道路。哎，你没有正确的道路的话，那个小孩子他认为对啊，就有一天被警察抓了，我做这个哪有错，我爸妈都这样子做。好笑不好笑？为什么？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来啊，就是这样子来啊。哎，所以一定要引导他走上正常的路，正道，使他能成为正人君子。所以啊，小孩子到六七岁的时候一定要送他去读书。所以这个三字经啊几乎都是那个五六岁六七岁的小孩子都会的，可是现在年纪很大的人还不会。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人他父母也没有这么教他，所以他也就自然就不会了。 okay， 所以古人说啊，艺高门第啊须为善，要好儿孙啊必须读书。说父不读书呢，纵有黄金啊身不为贵，贫能守己，虽无荣耀也争光。为什么？因为有钱你没有去教导他，有钱容易去犯罪呢，因为他不必赚钱，他整天就想那些怎么去搞怪的事情啊，就去做那一些害人家的事。那即使我们没有钱，我们认真读书也将来有一天也会有成就啊。哎，所以读书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啊，以前那个雪公啊，就是那个李炳南老居士啊，雪公啊，他曾经这样讲，他说啊，学老师啊是增长学生的慧命，老师就是学生学习都是从老师过来的，那老师他是增长学生的慧命的，那如果没有尽心尽力去教导学生的话呢，这样是断学生的慧命，就好像你们本来会的，本来有开长的智慧，变成都没有了。这样的罪过很大，那死了一定要下第十九层地狱。这是我女儿这句话是差不多十几年前讲的，我们还没有看这本书，我女儿就讲教不好就下第十九层。对啊，我虽然来自工，我还很担心我也去下第十九层呢。说尽量一定要让人家懂得是非啊，去做到对的这一块，这个才会增长人家的慧命。所以上面这个四句呢，主要是想要造成有内有贤父兄。以前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啊，就有爸爸还有兄长会教你，哎，那外有这个贤师友，就是好的老师、好的同学，啊，互相去切磋。那好的环境像这样子，如果这个子弟还不成才啊，那也几乎不可能的。为什么？那个老师拼命教，你一定会有成就的。所以老师是放弃的，所以老师不可以存着放弃的心啊，那是不对的，一定要存着我一定要把你教到好，我一定希望你能成一个有才能的人，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做老师的应该有这个责任。好，接下来就讲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接下来就讲学生这一块咯。哈，他说前面讲的是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这个是要父母注意家庭的教育，那老师也要认真的负起这个责任教导学生。那么为人子女呢，这个学生又该要怎样去做好，怎样去做好我这个当子女当学生的这个态度。说子不学非所宜，说为人子呢，如果你在父母已经在教你哦，啊，老师已经很严格在教了，这个好的环境下呢， 那却不用心的去学，是非常不应该的。那这个只有一个不可以学的，就是他一定有智障，他没办法学。那没有智障的人，那学是为我而学的啊，对不对？所以你为父母学吧，你父母早就不用了。所以为我自己学，我就要努力的去学习。哎，那因为呢，不求学呢，必须会有一种吃存的愚庸啊，那公公啊，因为你没有去学习这些知识啊。你看那个智慧的知啊，智慧的智啊，上面一个知，下面这个日，天天去学这些知识。哎，用在生活里头才会变成智慧。我们说文呐、啊，也要讲出来哦。知道的知，下面一个日，就天天去学，天天去学你就会知道了，是不是？知道就会增长你的智慧啊，慧就是你要用在生活里头才会增长你的智慧啊。哎，所以你没有在，如果你不学，你就没办法去增长你的智慧了。所以在家庭里头呢，那侍奉双亲或兄长。然后不知道孝顺和友爱的道理，如果你在家里啊不懂得什么孝顺父母啊，友爱兄弟，说在家里要孝顺父母了，那孝顺父母呢，友爱兄弟，为什么要友爱兄弟？如果说你常常跟你哥哥弟弟妹妹吵架的话，你爸妈会很开心吗？哎，不可能啊、一定会很生气。所以为了要不使爸爸妈妈难过生气呢，说我要爱护弟弟妹妹，然后哥哥姐姐，我们都要和好。我讲的是实在话，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家里兄弟从来不吵架。那我们对面那个人很好笑，他就有一天，因为他们对面的跟我们是六个小孩，他们常常打在一起，他就问我妈妈说：“哎，足奇怪啊，恁的囡仔哪会拢袂冤家哈？”我妈说：“要吵什么？因为姐姐对弟弟妹妹很爱护的话，弟弟妹妹自然就很恭敬他。”以前很好笑。以前差不多45年前有的，那时候衣服都，那时候人都很穷啊，都比较没有钱可以买衣服，那衣服晾在外面就被人家偷拿了，就被人家偷拿，对啊，那我一条那个 AV 裤，那时候买就好像700-800块，那很贵啊，结果我不洗，那我姐姐说你就贫乱啊，你三千元都不洗啊，然后帮我洗。那洗衣服就挂在外面，就被人家偷拿了。他偷拿啊！我姐姐看那个衣服裤子偷拿，她就哭了，因为那个很多钱啊。她就说：“啊，我就加薄的呢，你不睡，我给你睡啊，睡给你吊起来，结果叫人偷提去。”结果我说：“啊，丢掉就算了啦，我这人很看得开，丢掉就算了。”啊，我姐姐都不舍得，就一直哭了，说丢掉。后来我姐姐就再买一件送我，你看她帮我洗裤子，还帮我丢掉，还买，还赶快就买一件送我。很好笑，我姐姐就这么疼爱我们啦、啊，对啊，所以我们对姐姐都非常的恭敬。为什么？你要先找大哥哥大姐姐先做一个好样子给弟弟妹妹看，弟弟妹妹她就会学你啊，是不是？就是要这样子啊，你大一点就要做好样子先给她看，让她有学习的机会。所以你在家里会孝顺父母，友爱兄弟，那你出去外面会跟人家吵架吗？啊，不可能啊，不可能的事。为什么？在家里已经习惯了恭敬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都很和好，出去外面就不会跟人家吵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啊，你在外面呢跟朋友来往呢，你自然就知道说哦怎么跟人家来往，哎，就是这么简单啦、啊、所以如果你不知道如何跟人家来往呢，待人处事的话呢，你就会得罪人家了，那就让人家很讨厌你。相反的，如果你肯求学的话，可以由那个书本中呢，取了古人的圣贤的这个训示，这个古圣人教我们怎么做人做事啊，哎，然后再加上那个师长，就是老师，然后同学，然后爸爸妈妈啊亲自教导你，那你就会更来，就越来越懂事了，就不容易犯错了，就可以结交了很多很多的朋友。朋友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的，为什么？朋友是五伦之一啊，五伦啊。五伦就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那我们同学就真正是朋友，为什么？我们长时间在相处，对啊，夫妻也是啊，夫妻，这是夫妻，然后父子、 君臣、朋友、兄弟，那朋友也算是五伦之一哦。因为朋友啊，有时候我们在家里心情很不好，跟家里人吵架，没地方去说，然后去找一个同学来诉苦。哎，同学类似甘草嘞，同学非常好呢，他可以帮忙你解你的惑，他可以当你的消气筒，然后有什么苦水往他吐一吐，哇，心情就好很多。同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里交了很多朋友，那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互相可以勉励，然后尽德修业。另一方面呢，可以把所学的知识用在服务人群。为什么？你去学习，你就可以知道很多知识，你就可以用这些知识去服务这些社会的人，让人类呢生活更美满幸福。这一切都是有赖于求学而来的，你不去求就没有咯。哦，你求错了也就观念就全部都错了，也不行。所以又不学老何为，如果你小的时候不学，长大就你长大做什么？我刚才有讲了，我开始学书法的时候是40岁才学哦，那时候真的超级辛苦，老师教的我听懂，可是你那个手不够柔和，就是没办法做到好。反而你们现在啊，我常常在讲说，我以前去写草书的时候，写十个字老师改九个错，只有一个对。反而你们啊，你们很厉害啊，你们写十个只能错差不多一两个两三个。所以越年纪越小来学习是越好。为什么？他那个生长力很强，然后他像海绵一样马上就能吸收，你教他的马上就能吸收。哎，这个是真的，因为这个是我的经验谈，我看的，我说哇，一大把年纪才去学这个，我那时候学就开始有一个计划，这个东西快要失传了，如果我不赶快把它推出去的话，这个东西就也许就不见了。哎，所以希望你们呢好好的把它学上去。我教你们，我说我6月就开始在教那个史平公那魏碑啊，魏碑那个很尖锐的方笔，希望说五个字体全部都学，你们有这个五个字体就容易的，任何一个书来过，任何一种书法过来，你就可以写的。这个对你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可是我教你们，我是有一套过来的，我不会是从中间就跳过去的。哎，很多人都不知道说，哎，这个小朋友就可以写到草书，哎，小朋友是不是会变长大变大人啊？所以你就可以提前的去学习啊，对不对？那之前那些楷书一定要很深的底子考了哦，才可以写那个行书。为什么？楷书是一个楷模，标准的形状，会了以后你才有这个定位，定了确定位置，你才可以去写行书。那行书会以后你才可以写草书，这样一步一步的过去，这样子没有让他有劣等的这种过失的话，你们学的像次第全部都拿到。这个是教的人呢有一套的这个课程，你们学的人才会学的又简单又容易，那又快乐。这里讲说，那又不学老何为，你小时候不学，你长大就没有用了。那读书呢，他贵在年少，年轻的时候啊，他那个身体力壮，精力充足啊。记得我们以前跟老先生学的时候，因为老先生他那时候，我们跟他学已经85岁，他教到快100岁才离开世间呐、啊，他101岁才离开世间。那我们去跟他学的都是几岁？都是50、60、60、70。那学到中间呢、啊，太累就开始打瞌睡。那有人就问我说：“你教这些小朋友会不会打瞌睡？”不会，这个不是老人。老人才会打瞌睡，小孩子精神好到不行哎，他精神体力非常好啊，这个记忆力也非常好，你教他马上就能记住了哎，所以学习能力也很强。如果不这个时候学习的话，那就没办法成就了。那怎样去服务人群呢？不用说去什么度众生啊，学什么都不用说。为什么？你基本的功就不会的，所以小孩子几乎就在打基本功夫啦哎。然后说，古人常常用一副对联来警惕自己啊，要勤学。这副对联是：好读书，不好读书。有没有看到？然后好读书，不好读书，这个上下联的字完全一样哦，可是读音不同。 他的意思完全也不同。上年是指少年的时候呢，正是有许多正适合读书的好条件的，可惜他不喜欢读书。那等到老了想要去读书，哇，眼睛老花了，像我现在就老花眼的，没戴眼镜什么都看不到。那由于这个中年以后呢，那人生的历练经验多了，知道知识呢很重要，一直想要想办法多读点书，可是体力不行啦。为什么？老花啦，坐太久啦，腰酸背痛啦，等一下一大堆问题又来了。这个因为他已经过了时候，所以读书还是要趁着年轻是最重要的。okay。 然后呢，他这里讲说在显示呢，读书起来非常的吃力，是因为年老了，所以那种好学的精神呢，却令人钦佩，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时间，没办法学那么长的时间啦。所以呢，这常讲，因此我们常常听到那些年老的人感慨的说，哎呀，少小不努力啊，老大徒伤悲啊，你今天不见到大人你就害哦，你等我这么年轻你就什么都不懂。为什么？你们这个时代最好，吃穿父母都供应得非常完美。像我们那个小时候，我记得，因为那时候我生出来，那时候是刚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那物资都非常缺乏。那小朋友，我们小朋友都很乖，不敢跟爸妈讲说，我鞋子坏的，我什么都不敢讲。那个美元啊，这是美国来救济我们啊，只要你缴10块钱就可以牛奶，一天每天可以吃牛奶，然后又可以一颗面包，只要缴10块钱哦，我们都回家不敢讲，不敢跟父母讲。为什么？家里很穷啊，妈妈为了我们三餐已经忙到不行了，我们都不敢讲。他同学在吃啊，啊你怎么不吃？我不敢喝牛奶，其实看人家吃也在吞口水。为什么？很想吃，可是你回家不敢讲，那家里没有钱不敢讲。那我记得我那个外公过世的时候，我妈他们穿那个黑色的衣服，黑色的裤，那个鞋子啊，那个大人穿的鞋子好大哦。那时候我好像读3年级吧，差不多10岁左右。那我看我外公那个出殡已经过后以后，那我妈妈那个鞋子就没穿了。那我就问我妈说，你想会要穿不？她说不，她没要穿。那我说，那你给我好不好？他说好，给你穿。差这么大，怎么穿呢？鞋子前面就给他塞报纸，塞到我能穿。我这样子也可以穿呢，我这样子鞋子也能穿呢，好高兴哦！我有一个鞋子是新的，就是要塞了很多报纸。以前真的是这么苦啊！你看我现在吃好的东西，我有一种很不舍得吃呢，跟这种矮安呢，你知道？所以不舍得吃，这么好的东西都不舍得吃，要好东西啊，赶快去给别人吃。所以有人送我就赶快给谁吃。是因为我们那时候物资非常的缺乏，那父母为了要让我们过得能吃饱的话，就拼命的工作，所以我回家都不敢吵父母，都很乖，不敢吵父母。那也都很努力的去读书啊。为什么？父母这么辛苦赚钱给我们，我们就要努力的去读书，不敢浪费掉。所以我们那时候读书不敢迟到跟早退，这是我们从小就养成这个习惯。所以我这个习惯，我们家的小孩子都是这样子，不可以迟到跟早退。他们每个人去读书都拿前景的，为什么？生病啊，给医生看完病就继续去医院了，医院完就继续去学校，就这么努力的去读啊。那这里讲说，谁要能真正的相信古圣贤的话，并且牢牢记在内心呢，才是真正聪明的人。为什么？年轻就赶快读了，你年轻不读，年老了就没有精神体力读，那年老又容易忘记了。等一下读前面后面忘掉，那读后面前面又忘掉。所以真正的聪明的人，他绝对可以呢受少许的冤枉，少许的这个冤枉罪啊。为什么？你现在读跟以后老了读就差很多了。所以为什么要赶快年轻的时候读？所以古人啊有一首诗啊，就说三更灯火五更鸡啊，正是男儿立志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发荒悔读书迟。就是哎呀，那个三更跟五三更是几点到几点呢？三更就是8点到10点，那是一更， 七点到九点，一根七点到九点，三更半一点，十一点到一点啊，对，你那个时候还在读书啊，那你天亮的时候就赶快起来，为什么？那个鸡在叫的时候就赶快起来了。所以啊，这个读书要趁着这个年轻的时候来读，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是最好的啦。所以啊，在讲说古代的男子啊，立下这个为国民服务呢，要有远大的志向，然后呢，就日夜的苦读啊，那迟迟才睡觉，读得很晚才睡觉。那如果黑瓦的少年呢，不知道早点勤学呢，到了白头瓦的时候呢，啊，你就后悔说，哦，啊，读书太晚了啦，那所以我们要珍惜生命，最好的方法就是少年以后呢，就是少做后悔的事，少做后悔的事。我们趁这个年轻赶快读，如果减少后悔，就要多听多看，并且要接受古圣贤的经验，这样的话我们才会一直在增长。好，接下来就说义不着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这个义啊，义啊，在《礼记》里头，义啊，它是一种有修德，修德就是说，义本来是长在一个石头，义石里面的。那义石里头啊，像说这个整块这个义啊，它就长在这个石头里面，然后把那个杂质去掉，里面这个漂亮的那个精华才能取得到。那这个就好像在表法表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就赶快拼命的读书。读到有成就，就像一块一个很美的义一样的。你看义有没有第二颗跟他一样的？没有啊。有一个人跟你完全一样吗？也没有啊。所以这个义呢，它是表法说没有第二个跟你这个人完全一样，然后跟你学习的方法完全一样的，不可能的。所以这里讲说为人子呢，必须要从小就开始求学。为什么要求学？因为这里先举一个例子讲说，义不着不成器，义如果不加以琢磨，就没办法成一个有用的器具啊。我们古人常用着这个义来做一个装饰或做器皿，在台北故宫啊，可以观赏到一个哇非常漂亮的义。为什么？这个义啊，古时候戴义哦，是表示他有修德，是没有，这个义是古人为什么不戴钻石？也有钻，也有宝石啊。可是他对义，因为你那个钻石全部都一个颜色啊，对不对？那义它就不一样啊，义它不一样。你看那个每一件义器都不一样，所以义它是代表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相貌，不同的学习方法。他修养的有他的特质，所以义它有修德。修养而得到的，修养而得到。所以古时候啊，那个皇帝啊，在这送给诸侯或者送给这些有功臣，就送那个玉，玉很贵气啊。所以啊，玉啊是代表那个人的身份，他有修德的身份。所以一些当官的人啊，身上都配着玉，那钻石就不一样了。那玉呢，它是以石头的形状呢存在这个深山里头，我们叫做玉石，玉的石头。那它并不是挖出来就是一块美玉哦，它是从中间，从如果是这一块玉是在中间漂亮的话，它就从旁边一直去除，把那个不好的质量一直去掉，就好像我们修学一样的，从不会的自己修学，一直修学到会了，就又琢又磨，琢就是讲这个玉不琢，琢就是讲把它切掉。我们在切玉的时候是先大块切掉以后，然后切掉，然后做成一个粗的胚的样子，然后再把它磨，又把它细细的磨，用锉刀这样子把它磨得很细，用又琢又磨。那这里啊，我们讲在这里讲说和氏璧的历史啊，可以知道说一块玉啊，若不消具有这个眼力的人是看不出来的。所以啊，那个玉啊，它要有，现在有仪器可以测出来说，哦，这里面有漂亮的玉质。以前是没有，以前是凭感觉，那就可以说哦，这里面有漂亮的玉。然后继续呢，就要把它切开，然后从旁边的这个会石搓掉，然后这个玉质才慢慢的出现。那玉质呢，它表面还不是很完整，它仍然很难看呐。所以玉工呢，就有把这个玉的形状和颜色来决定做什么，比如说哦，做一尊观音，或做一个镯子， 或做什么，然后再开始决定去一直去把它琢，然后需要的时候这个样式呢，那完整以后再把它慢慢的去磨，精致的去磨，啊，显出它平滑光亮，成为一个美丽的玉器。现在玉啊，听说有很多是假的，他用那个化学就把它变成假玉。哎，那真正的玉很贵啊，真正的玉很贵，有一个手镯啊，就是上百万的。有我一个朋友，他做戴着一个手镯，听说是六十几万，他不小心砰就破了。他有人讲说，那个玉破的就代表他这个消灾啊，就是他身体本来要坏掉要受伤，要花一些钱，那玉就代表他消灾掉，就玉会坏掉。然后说好好还好他身体没怎样，就是玉破的而已。所以人跟玉一样哦，想成一个器就要去求学。哎，所以人不学不知义，你不学习你就不知道什么道理，这义理啊，你不学就不知道这个道理。那如果不求学就不知道圣贤的道理哦，那不知道那一些合乎的，合乎就是应该做的跟不应该做的这些道理。嘿，那如果不去分辨，那你心中就没有一个目标，那对的错的你都搞不清楚。啊，任由自己我喜欢去做，那不免就会去做到错的事。所以为什么我常常讲说读圣贤书会增长智慧，真的会增长智慧。为什么？这一些圣贤所说的话他是超级有智慧的。你看那个孔子经过2000多年，现在还有人读孔子的书啊。啊，佛书也是一样啊，那个释迦佛刚好是跟孔子那个年代，那释迦佛比孔子还更厉害。他释迦佛他讲的是让我们离开这个世间的苦。那孔子呢，他只有讲这个世间的智慧，